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山史系列第27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背后有达能支持的乐百氏摆了娃哈哈一道。2005年，达能亚太区总裁易圣盟退休，集团 CFO 出身的法国人范一谋走马上任。在宗庆后眼里，这个外国人拿着高薪还带着法国人的傲慢毛病，不是什么好相处的家伙。而在范一谋的带领下，达能系的职业经理人们也越发对宗庆后的专权行为感到不满。要知道，达娃合作，达能虽然占据了绝对控制权，可这场合作中真正的话语权从来都是被宗庆后牢牢把持着。合作期间，达能也曾两次试图派遣财务总监和技术总监进入娃哈哈，但均被宗庆后扫地出门，或是调侃，亦或是在发泄不满。达能系在云南丽江组织团建活动时，这些职业经理人们还喊出了打倒娃哈哈、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达能系的职业经理人与宗庆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达娃合作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这一年，范一谋发现了宗庆后建立非合资公司的事情，他立即开始着手调查。范一谋深入了解后发现，2006年这些体外公司的总资产已达56亿元，当年利润达10.4亿元。然而与之相比，合资公司的利润却只有10.9亿元。利益分配问题永远是撕逼的推动者。达能立即发难宗庆后，达能方提出，这些非合资公司使用了娃哈哈商标，拿走了本该属于合资公司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娃哈哈以40亿的价格将这些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出售给达能。宗庆后随即向达能表示抗议，他认为达能根本是在低价抢购。想当初娃哈哈让达能继续深入投资，达能却以各种理由推脱，如今无非是看到娃哈哈自己做得好了，想便宜拿走。宗庆后决定与达能硬碰硬，一场旷日持久的达娃之争就此拉开帷幕。2007年4月3日，经济参考报以宗庆后后悔了为题，独家报道了达能欲对娃哈哈进行低价并购这一事件。文中宗庆后用一种追悔莫及的语气表达了达娃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达能精心布置的圈套。这篇文章也让达娃之争的核心问题娃哈哈的商标争议浮出水面。原来当初娃哈哈两次申请商标转让被驳回后，达娃双方就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双方在合同上有这样一条规定，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这一条款简单点说，就是娃哈哈要使用自己的商标生产和销售产品，需要经过达能的同意或者与其合资。这使得达能有机会以商标使用合同中规定的娃哈哈集团不应许可除娃哈哈达能合资公司外的任何其他方使用商标这条为由，强行收购几家非合资公司。在宗庆后看来，确实是自己当初对品牌商标的意义认识不清楚，才使得娃哈哈现在深陷泥沼。此外，他还细数了双方合作期间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娃哈哈想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革命老区、国家贫困区等项目时，达能则不愿意进行投资，因此娃哈哈只能通过建设非合资公司来进行这些项目。他还重点提到，10年来达能在娃哈哈仅投资了1.7亿美元，连买设备建厂房的钱都不够，巨大的缺口全靠娃哈哈的资金在周转。最后宗庆后还说到了乐百氏，称达能接管该品牌后，乐百氏就一直在亏损，这也令他不得不为娃哈哈的品牌感到担忧。事实上，关于乐百氏，宗庆后说的并没有错。在2001年，乐百氏委身达能仅一年后，原有的何伯权、杨杰强、李宝磊等5位高层集体辞职。到了2006年，乐百氏直接亏损1亿多元，达能无奈开始大规模地展开了架构调整。市场也一度传闻称，乐百氏有30%的销售人员被裁，工厂方面裁员幅度达40%。这篇报道也让达娃之间的恩怨彻底公开化。不过事实上，宗庆后一开始并不想将达娃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他之所以会接受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采访，只是想通过内参的方式跟上面通个气。后来宗庆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如果没有那篇文章，也许我们会在谈判的框架中继续，没准现在这个矛盾早已解决了。但其实此报道为宗庆后争取了一些舆论支持。矛盾公开化的当天，国内另一大饮料巨头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叶红汉公开发表了一封声援信。他在信中写道，3月中旬以来，我注意到宗先生在保护民族品牌、反对外资垄断中国饮料行业，并积极提议立法限制外资恶意并购的举措，对此我表示极大的声援和赞成。4月5日，面对步步紧逼的宗庆后，范一谋也开始通过媒体还击。他表示，所谓低价并购是双方在2006年12月签署的一个协议，可仅一个月后，娃哈哈方面就向达能表示要推翻上述协议。对于宗庆后的圈套论，范一谋也毫不留情地反驳道，合资公司的合同曾进行过3次修改，中国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宗庆后先生怎么可能在过去的10年当中连续3次被我们欺骗，掉入签约的陷阱中呢？在他看来，宗庆后违背了合资合同中对于品牌使用及非竞争的规定，在没有得到应有授权的情况下建立了一系列使用娃哈哈品牌的公司，并在市场上直接出售与合资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产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有媒体报道，早在两会期间，达能就主动给娃哈哈发了3次传真， 提出召开董事会，可娃哈哈并没有回复。两会结束后，娃哈哈因另一位董事出国未归，依然表示无法召开董事会。没想到达能直接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宗庆后咨询律师后得知，如果一方股东连续三次要求召开董事会，另一方不参加，那单方即可召开董事会，并视未参加者同意董事会决议。面对达能的步步紧逼，宗庆后立即向达能发了一份传真，说：“我郑重宣布，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恫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在范艺谋公开发生的当天，也就是4月5日，一直未能如期召开的董事会得以进行。有接近娃哈哈的人士透露，达娃合资公司的董事在杭州召开了董事会，双方吵了足有10个小时，鸡同鸭讲，混乱不堪。但最后走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结局。4月8日，宗庆后接受新浪财经专访，与网友对谈，并借此契机大爆料。他先指责达能在自己参加人大会议期间，想要强行召开董事会，单方强买娃哈哈的股权。其次，他还说达能现在反过来想收购双方之间的非合资公司，无非是因为他在中国投资的其他项目收益并不如预期，而现在中国饮料企业十强达能都并购5家了，已经构成了外资垄断。这次访谈中，宗庆后把网友支持民族品牌的热情当成了自己的武器，他多次强调民族品牌建立的不容易，呼吁网友保护中国的民族品牌。要知道2006年，达能抓住光明违反商标使用权协议的把柄，以诉讼逼供光明，达到了在股改时增持股份的目的，以每股4.06元的低价购买了受让的部分非流通股，从而将持股比例上升为20.1%，成为第三大股东。这让达能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早就是一个精于算计、欺负老实人的侵略者形象了。为了不让下一个民族品牌重蹈覆辙，网友开始奔走疾呼，本土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保护娃哈哈就是保护民族企业。达能方反应也非常迅速，4月9日，达能集团致信新浪财经，称娃哈哈的所作所为已让达能的大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范艺谋对宗庆后打民族感情牌的行为嗤之以鼻。他说：“你女儿宗馥莉都已经转换成了美国国籍，你自己也拿着美国绿卡，还在这谈什么民族主义？”刀光剑影时，一家媒体发文称，自2006年11月8日起，宗庆后已经设立双账户，要求各地销售公司理清合资与非合资的渠道与账目，这表明他早就想通过销售渠道赶走达能。文中还说，现在宗庆后已经对娃哈哈各地一些分公司的总经理进行了大换血，扶植听话的年轻人，以便推动女儿宗馥莉上位。清理掉达能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合作之初，宗庆后就和达能约法4章：第一，品牌不变；第二，董事长的位置不变；第三，退休职工待遇不变；第四，45岁以上的职工不许辞退。而日常管理中，宗庆后更是依靠在集团多年积累的威望，用强硬的手段来减少达能的插手。总而言之，宗庆后以一种鹰派的方式在这段关系中占了上风。而此后达能的攻势一如范艺谋说的那样，是为荣誉而战。4月11日下午2点，达能在上海举行发布会，展示出了当时签订的原始合同，再次否认宗庆后对达能不愿投资的指责，并重申当初40亿元购买非合资公司51%股份的价格曾得到宗庆后认可。范艺谋在发布会上宣布，已于4月9日正式向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发出通知函，要求其作为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对非法成立的非合资公司准备启动法律诉讼程序，如果30天内公司管理层不采取任何行动，将自动启动法律程序，就违约责任提出正式诉讼。我这次是跟达能拼命了。面对盛气凌人的达能，宗庆后放了一次狠话。2天后，娃哈哈发布了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的事实真相的声明，首次提出了达能拿出的合同不是在商标局备案的合同，达能强制娃哈哈签订了阴阳合同，欺骗了政府监管部门。娃哈哈说的阴阳合同是指达娃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简繁两式，当时只将一份检视合同合法核准备案，约定非常详细的凡事许可合同从来没有上报过，更谈不到审批，当时就没有生效过。根据当时的法律，商标使用许可需要审批备案，许可期限为10年，但在这份凡事合同中约定有效期为50年等条款，违反了国家当时的法律法规。之后娃哈哈又拿出了一份合同，早在2005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1号修正协议2条中，达能已经许可27家娃哈哈非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哈商标。然而对于补签的1号修订协议，达能的解释是，在双方合作的10年间，因为又陆续有了其他达能与娃哈哈的合资公司，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最初许可的是娃哈哈与金家合资公司，因此双方才签署了这份修订协议，扩大原合同的许可与再被许可的产品范围。而且严格来说也不存在阴阳合同的问题，检视许可合同和商标许可合同之间只是简单和详尽的区别，二者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双方还约定有异议时按照详尽合同办。达能还说，因为当时宗庆后解释由于商标局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原因，商标转让的登记手续一直没有完成。之前达能方一直相信宗先生的解释，直到争议发生后，达能通过有资质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到国家商标局进行了查询， 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发现，国家商标局从来没有收到过有关娃哈哈商标的转让申请，更没有任何驳回转让的记录。对于达能的质疑，宗庆后回复称，国家商标局口头驳回也是驳回。此后，达能多次在公开场合责难娃哈哈违背契约精神，而娃哈哈商标权的争议彻底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从2007年5月开始，达能不再理会与娃哈哈的口水战，正式启动对娃哈哈的法律诉讼。达能集团不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宗庆后及娃哈哈系列公司提出8项仲裁请求，更在6月4日向美国洛杉矶法院对宗庆后妻女提起诉讼。达能的诉讼战略是同一理由在全球多地起诉。在那段时间，诉讼材料每天一箱子一箱子的送进娃哈哈的总部大楼，赔偿金额也从1亿不断增加，令人胆战心惊。当时社会精英还一边倒地支持达能，所以宗庆后自己也不敢下定论，只说我们不一定赢，他们也不一定赢。6月6日深夜，宗庆后洋洋洒洒地给达能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细数了过去10年间娃哈哈与达能甜蜜的往昔，以及走到今时今日娃哈哈所受到的各种诬陷与委屈，字里行间里尽显愤怒与无奈。在信的最后，他表示要告别达能，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达能在第二天宣布接受该辞呈，并已任命达能亚太区总裁范一谋临时接替合资公司董事长之职。不久后，宗庆后主动爆料称，在辞去董事长职位之前，达能一直在派人对自己与娃哈哈公司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拍照摄像，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曾遭遇窃听。面对指控，达能回复称，我们从来没有雇佣任何人任何公司来监视宗先生，达能雇佣的是调查公司和有关的保安公司，他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中国有关法律许可的。其实达能这边也有点自顾不暇了。6月8日，六封来自娃哈哈全国经销商代表、娃哈哈全体销售将士、娃哈哈销售公司市场部供应部代表、娃哈哈秋涛基地职工、娃哈哈下沙基地职工和娃哈哈乐维基地职工代表的公开声明曝光。这六份声明强烈谴责达能，并表示坚决支持公司对达能的仲裁积极应诉，奉陪到底。虽然这六份声明与此前娃哈公布的各类文字资料风格相同，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但至少体现了渠道商和娃哈员工的立场。反抗的高潮出现在达能的上海媒体见面会上，40多名娃哈员工统一着黄色上装，高举横幅，整齐地高喊“我们要宗庆后，不要达能”等口号。要知道，娃哈产品遍布全国的经销渠道网络，一直是达能非常看重的资源。而且达能此前还曾发布过公开信，向所有经销商示好，表示不论争端将以何种方式解决，达能集团都将尽力保证娃哈合资企业的所有员工及全体经销商利益不受到侵害。但如今渠道商和娃哈员工的表态也足以证明达能已是人心。而后宗庆后也开始带领娃哈反诉达能。6月14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依法正式受理了杭州娃哈集团有限公司提起的娃哈商标转让纠纷仲裁申请。7月1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娃哈对于秦鹏担任合资公司董事期间违反关于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的诉讼。更让达能心力交瘁的是，这场蔓延全球的法律诉讼大战中，达能接连战败，不仅在中国起诉宗庆后及非合资公司的一系列案件均告败诉，而且达能的董事们被多家法院认定为违反董事竞业禁止，甚至包括从美国、意大利到法国的诉讼也被一一驳回。其中一个非常荒谬的案例是达能联合毕马威事务所起诉非合资公司。2007年11月9日，英属维尔京群岛最高法院签署法令，要求委任毕马威作为接管人，临时性托管并冻结娃哈非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资产。然而娃哈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转头就将毕马威事务所告上了法庭，吓得对方赶忙登报道歉，认错而退。最让达能头疼的是长线诉讼战耗费了达能巨额的公关费、代理费，有律师称境外律师的费用非常高，一小时就是几百美金、上千美元，况且有些仲裁一审就是半个月，从财力和精力上达能都感到非常疲惫。达能2008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该公司有5700万欧元的其他运营开销，主要来自于非结构性的法律诉讼等相关成本。或许是因在诉讼战上的多次失利，达能高层又开始表示和谈的大门并没关上。在舆论战、诉讼战齐上阵后，这场商业层面的战争还惊动了法国政府。2007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这次议程中明确包含了双方政府对于达娃之争的议题讨论，而萨科齐在中国之行中也数次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场合主动提起该议题。虽然中国商务部已经明确表示了中立，但萨科齐明确希望达娃之间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或许是达娃都体会到了诉讼战的艰辛，之后在政府的斡旋下，双方开始努力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2007年12月，一直担任达能亚太区总裁的范一谋得到升迁，范的调离也被解读为是开始和谈的信号。不久后，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了。据说达能最先希望以500亿元人民币将其在合资公司的股份授予娃哈哈，后来降到了200亿元以内，但一直都未谈妥。2008年8月，娃哈哈商标归属争议有了最终的结果，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娃哈商标被确认归属娃哈集团所有， 根据法律规定，该裁定为终局裁定，达能不得上诉。纷纷扰扰的商标归属问题，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争议后，终于尘埃落定，娃哈哈将商标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上。和谈仍在继续。2009年2月，有媒体报道，达能再次惹怒宗庆后，他放话，如果达能再漫天要价，就解散所有39家合资公司。要知道，现在商标已判为归娃哈哈所有，一旦39家合资公司解散，达能所剩的仅是合资十多年留下的厂房设备。而对于宗庆后来说，商标已经重新夺回，市场人员可以由非合资公司接管，即使合资公司解散，无论如何损失都要比达能小。当所有看官都在猜测和谈是否会有新的变数时，事情却突然峰回路转。2009年9月30日，达能和娃哈哈集团正式宣布双方已达成友好和解，达能同意将其在所有合资公司中的51%的股权出售给中方合资伙伴。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与双方纠纷有关的所有法律程序将被终止。关于转让金额，虽然没有对外公布，有业内人士猜测大概为4.37亿美元。这场一度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中外合资婚姻，终究还是以离婚收场了。被迫退出娃哈哈，对于跨国巨头的达能来说，是其中国战略的又一次失败体现。达娃之争虽然平息，可这场纠缠了情与理的争斗，却让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契约与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本应该是各利益主体共同遵守的底线。宗庆后虽然胜利了，但依然践踏了市场之本。击退达能后，宗庆后曾志气昂扬地对外表示，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中国的企业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知名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发展。但据一些外媒报道，达娃之争让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投资风险产生了很大忧虑。此后，宗庆后继续强化了对娃哈哈的控制力度，所有事亲力亲为。宗庆后的前秘书曾说，娃哈哈的所有决定都是由宗庆后一人拍板，没有人敢提建议，也没人敢顶撞宗庆后，包括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可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宿命，独毛选的宗庆后打得过外部的豺狼，却挡不住时代的浩瀚车轮。2013年，娃哈哈营收为783亿元，辉煌达到了顶峰。可顶峰即命运的拐点，2014至2016年，娃哈哈的营收呈持续下滑态势，到了2017年仅为456亿元，较巅峰时期跌去约40%。电商崛起，网红产品爆款频出，而娃哈哈却逐渐沦落成了土的代名词。即使这几年国货热潮开启，娃哈哈也只能出来卖卖情怀，没再掀起什么惊艳的水花。光辉已逝，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可再回首，一切恍然如梦。感谢大家的订阅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